我们今天是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在前两次牧师讲解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就看见作者他数算在旧约里面许多的男男女女，他们对神存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事实上，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在十一章提到这些信心的这些所谓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人物，主要的是因为在第十章的最后，作者警告读者有可能他们会离弃了神。既然有这样的危险，所以作者就劝勉这些读者，特别是当他们在面对各种苦难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坚守他们的信心。所以在第十章末了，作者提醒他们，当他们出信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受到不同的逼迫，他们受辱骂，甚至有人被下在监里面等等。所以作者就劝勉读者说，他们必须要坚定忍耐的行完神的旨意，持守他们的信心到底，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那么所应许的当然就是基督要第二次再来，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得着完全得救的福气。也就是说，虽然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得救，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那要等到基督他应许他还要再来，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得救的福气。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坚忍的持守我们的信心，去遵行神的旨意，走到我们这个人生的旅程的结束。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我们的完全得救的福气。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信心的这个概念，主要是着重在坚定不移的信靠神和神的应许。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讲论信心，跟保罗的书信讲论信心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信心主要是着重在人对于神已经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做出一个个人的主观的回应，也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基督为我们完成了一个救赎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神所提供的这个救恩，我们做出一个个人的主观的回应，这是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信心的时候所着重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是以将来为焦点，换句话说，是对于神将来要实现的应许，现在就以对神的信靠和顺服做出行动。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所强调的信心是对于神所应许的，而这个应许是一个将来的应许，是一个将来才会实现的应许。那么所以对于希伯来书的信心的焦点就放在将来。由于对于神坚定不移的信靠，对于神的应许坚定不移的信靠，因此现在就可以以顺服的行动来做出回应。换句话说，现在就对于神应许当中所具有的看不见的事实仿佛看见了。也就是说，希伯来书所讲的信心是有能力把将来揭露出来，也就是说，这种信心使得一个人可以看见那还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应许的事实是将来才会实现，但是基于对这位神和他的应许坚定不移的信靠，这种的信心就使人可以看见那还看不见的。所以那还看不见的事件 所具有的真正的实质，现在已经就可以被有信心的人所看为宝贵，已经被有信心的人所看重。这就是希伯来书所强调的这一种的信心。所以在11章1-14节就是澄清这一种委身的信心。这一种委身的信心是一种具有能力的信心。所以这一种委身的信心所具有的有效的能力，就表现在旧约一连串的这些人物的生活里面。他们所拥有的信心是一种活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源自于一个人与神之间有一个个人的直接的相遇，而且在这样的相遇基于神所说的应许，就做出顺服的行动。即使这个应许的实现还看不见，可是他们已经可以牢牢抓住那看不见的属灵实质。所以我们就举个例子，在前面11章已经讲到亚伯拉罕，他跟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直接的个人的相遇，在这样的个人的相遇当中，神把自己向他启示，然后神就跟亚伯拉给亚伯拉罕应许。这在创世纪12章我们就看到，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要赐福给他，要使他成为大国，并且呢，凡是咒诅他的，神要咒诅那些人；凡是祝福他的，神要祝福那些人。万国都要因为亚伯拉罕得福。神给他这个应许，然后呢，神吩咐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他跟神有这种个人直接的相遇，基于神这个应许，他就做出一个顺服的行动。虽然这个应许的实现还看不见，特别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他的妻子是不能生育的，但神却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所以他就已经能够牢牢抓住神的应许所含有的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实质，以至于这些人他们可以勇敢的、有信心的迈向一个眼不能见、单单只有神的话语支持的将来。就是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如何，是眼不能见、单单有神的话语支持的一个将来。所以这样的一种有效力的信心，就可以使一个人越过失望以及在这世界中受苦的经历而行事。就是这种信心就让一个人可以超越了失望，超越了所受的苦，不因为困境而丧胆。这种的信心是完全以神和神的话来作为我们生活的定位。所以这一些希伯来书11章这些的旧约的男女，他们就向将来的世代做一个见证，见证神的应许是确定的，是必定会实现的。因为神的应许是这位无谎言的神所保证，必然要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在11章作者讲到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这种有效力的信心怎么样表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就可以面对各种的环境。而这样的委身的信心自然产生的结果，就是在经历敌对跟受苦的时候可以坚忍到底。这是为什么11章之后，今天我们看的12章接下来作者就对他的读者提出劝勉，劝勉他们要坚定不移的效法11章的这些旧约的有信心的人，来奔跑这条信心之旅。所以在12章一开始他说，所以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就表示说，从第十一章这些有信心的人的见证，作者就提出接下来的劝勉。那这里他说到，有如此一大群的见证人，有如一朵云彩。这如此一大群的见证人，好像一朵云彩一样。这不但强调见证人的数目很多，而且他说以一朵云彩来描述，就表明他们的见证，他们为信心所做的见证是合一的，他们是一致的，为信心的生活来做出见证。那么前面这些十一章有信心的人，他们所活出的信心生活，作者说神为他们做见证啊，他们凭着信心坚忍地走完他们人生的道路，神就为他们的信心做见证。但是现在他们被称为是见证人，那么到底他们是怎样的见证人呢？这里说他们这些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作者提出这个十二章的劝勉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用一个运动员的比喻，一个人的生活被比喻成是在一场运动的竞赛中参加竞赛。这个是在当时新约或者希腊的哲学家的演说当中很常见的一种比喻，也就是把一个人的生活比拟为运动员的竞赛。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把基督徒的生活比拟为运动员的竞赛。不过在这里所讲的竞赛是赛跑的竞赛。那么在古代希腊，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运动会，那在古代希腊最有名的运动会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这个足步的竞赛，也就是跑步的竞赛，是非常主要的一种竞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喻之下，这里说到这些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这些见证人是观众，他们在看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接续他们也进入这一场竞赛当中，也就是说奔跑这个信心之旅。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谓的见证人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意思就是说，见证人本身他是主动的，他经历了，并且从他的经历他可以肯定一个事实，一个真相，他为这个事实这个真相来做见证。所以这些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并不是他们是一群观众在看我们跑，好像一个接力赛，他们已经跑完了，现在交棒交到我们的手里面，然后他们就坐在观众台上看我们继续奔跑这条信心之旅。其实不是，这里他们围绕着我们，乃是指这些十一章的这些有信心的人，借着他们对神的效忠和坚忍的竞赛到底，他们来为信心的生活做见证，证明人是可以过信心的生活。所以不是他们来看我们现在跑的时候，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里面有什么，反过来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来看他们为信心生活所做的见证，为神的信实所做的见证。所以他们围绕着我们，他们为信心和神的信实所做的见证，就使我们受到鼓励。 在我们自己跑这条信心的竞赛的时候，我们知道信心的生活是可以达成的，而且唯有信心的生活才是一条正确的途径。所以从希伯来书作者提出过去的这些有信心的人，对于他的读者能够以他们的信心，以他们为信心所做的见证成为他的读者的激励，我们就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想旧约里面除了十一章希伯来书记载的很多的有信心的人，在他们之后，即使在我们以前这个新约的时代，也有许多有信心的人。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读属灵伟人的传记是可以对我们带来许对我们的信心带来鼓励。所以我记得我跟牧师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读很多属灵伟人的传记，但是我发现现代的基督徒很少人会读传记，大部分现在基督徒所读的书很少是读那些历代在新约从耶稣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如今。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属灵伟人，譬如说马丁路德，譬如说约翰卫斯理，譬如说斯布珍，许许多多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传记其实我们应该借着读他们的传记就会成为我们的鼓励，他们为信心为神的信实所做的见证就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很鼓励大家可以花时间去多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而不要花时间读一些我们今天有很多一些所谓的属灵的书籍，其实这些带给我们的益处不如我们读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所带给我们的在信心上的帮助。好，所以作者就劝勉他的读者要以坚忍的心来奔跑他们所进入的这个赛程。我刚刚已经说了，把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比拟为是参加一场竞赛，所以作者就鼓励读者说，你们要用坚忍的心来奔跑你们所进入的这个赛程。坚忍这个字就表明这一种竞赛不是以速度取胜，而是以忍耐力跟持续力来取胜。这一种竞赛是一个长程的赛跑，要求有训练的把自己委身，并且能够坚忍。明天就是我们波士顿一年一度的迷你马拉松竞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过这个马拉松竞赛，迷你马拉松就不是这么长的大的哈。迷你马拉松标准的距离是 26.2 个英里的长度。那我们的小女婿我的小女婿呢，他是很有兴趣这个就是跑这种类似马拉松啊，就是他常常每一天他就跑几个小时所以有一年他就决定参加这个波士顿这个迷你马拉松，因此我跟牧师我们全家人都去给他加油。我们就坐车到中途的一个地方，等他跑到经过我们面前，我们又再坐车再到另外一个地点，再等他跑过我们面前。我们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来等看他跑。那么很有趣的，在我们看这个马拉松竞赛的时候，到了下午通常得奖的人大概到两三点他们就跑到终点，但是呢我们的女婿他跑得比较慢，但是他还是有耐力的持续的他跑完了，所以他跑完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大概是四五点的 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回家。回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路上稀稀落落的有一些人，他们就已经放弃了，因为他们体力上已经不能够支持了。所以你就看到，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开车回家，开车就是已经开已经 离那个终点很远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一路上稀稀落落的一些人。为什么知道呢？因为那天天气也蛮冷的，所以他们都提供一种铝箔的那种可以保暖的一种薄薄的东西，给他们披在身上。所以我们所进入的赛程是一个长程的赛跑，所要求的是忍耐力跟持续力。我们必须有 discipline， 有训练的委身于这个赛程，而且坚忍的去跑。旧约的男男女女在长程的竞赛中，他们为信心的生活做了见证，他们坚忍的跑完了赛程，就鼓励了我们。如今我们也谋神的呼召，以坚忍的心去奔跑我们所进入的赛程。虽然我们现在是活在应许实现的这个时期，意思就是说旧约的这些男女，他们是活在应许还没有实现的时期，我们是已经活在应许实现的时期。当然应许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但是耶稣基督已经照着神所应许的来到这个世上，而且已经一次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把罪除掉。但是他现在已经被高举到天上，我们没有办法以眼见的方式来看见他，但是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我们等候他所应许的，也就是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完全的最后的拯救。所以我们也仍然要等候，像旧约的这些有信心的人等候神的应许的实现，我们也要等候，因为还有基督再来的应许还没有实现。所以在这个等候的时期，我们也必须继续不断忍耐的凭信心来奔跑这个赛程，即使有苦难、有逼迫、有痛苦、有疲劳、有疾病等等，我们都绝不放弃我们的赛程。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的必须达到终点。所以这样的一个劝勉就表明，要达到一个成熟的委身的信心，不可少的是一定会经历这个挣扎，因为要坚忍。所以我们要达成一个成熟的这种委身的信心，不可少的我们会面对挣扎，而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忍。所以接下来作者就劝勉他的读者说，在奔跑赛程的时候有几个必须要有的要素。第一个，要脱下一切多余的重量。我们晓得当一个运动员参加赛跑的时候，参加竞赛的时候，在古代他们要把所有的外衣脱掉，有些运动员甚至赤裸上身，目的就是把任何身上多余的重量都把它脱下。所以任何多余的重量不仅包括所携带的东西，譬如说穿在身上的衣服要把它脱掉，同时也包括过重的体重。所以你看马拉松赛跑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胖的，过重的体重或者所携带的重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拦阻，让我们没有办法，都会拦阻我们的跑步。所以作者就用这样的比喻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说明我们基督徒奔跑这场信心的竞赛，也必须携带越少的东西越好，免得防止我们的跑步。那什么东西是会成为 我们的重物呢，会来拦阻我们的跑步呢？就是任何会防止我们负责任的委身于耶稣基督，去遵行他旨意和教训的东西。任何东西会拦阻我们对基督有负责任的委身，任何东西会拦阻我们对基督的教训和旨意顺服的去遵守，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所有的重物。实际的来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列举一些，譬如说我们对财富的喜爱，我们对世界的贪恋，我们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看重学问，我们看重职业，我们看重成功，我们看重名誉，还有呢，我们对自我的看重，还有现代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儿女读书的学区，儿女要学各样的各样的，除了读书以外，还有各样的技能的学习等等，我们还可以不断的列举，这些东西都是会拦阻我们负责任的去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些东西都必须把它除去。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社会，拥有财富，为自己积财宝，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委身于基督一个很大的拦阻，这也是今天现代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物。除此以外，有些东西本身并没有不好，并没有错误，但是这些东西本身虽然没有什么不好，却拦阻我们来跑这场属灵的竞赛，我们就必须把它除去。不一定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不一定这个东西是错的，不一定这个东西是邪恶的，但是任何东西会拦阻我们委身的来奔跑这场属灵的竞赛，都必须把它除去。除此以外，对某一些人会成为拦阻的东西，对另外一些人可能并不是拦阻。换句话说，有一些东西会拦阻一个人委身的去信靠神和神的话，但是这些东西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并不会造成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必须决定，对我们自己来说，什么是一个重量，什么是一个妨碍物。但是要能够有这种的分辨能力，我们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可以很清楚的分辨。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经验，我跟牧师从我们结婚，我们就一直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我们也从来没有，好像说对我们来讲，金钱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凭着信心来生活，信靠神来供应我们生活一切所需要的。但是有一天，我在家里面可能处理一些财务的东西，忽然之间，圣灵在我里面非常严厉的斥责我说，你还在拜偶像，也就是说金钱在我的心中还是一个偶像。当时我是非常的震惊，而且非常的害怕，我知道这个罪的可怕性。当圣灵严厉的责备的时候，我实在，对我来说，哇，我几乎可以看见最后我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没有办法去描述我心中那种惧怕。但是当时我不是很明白，我不是看得很清楚，金钱在我里面怎么还是一个偶像呢？但是我仍然把神对我的责备存记在心。现在又经过了几年以后， 我真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很清楚很清楚的更深的看见，是我还是在拜这个金钱的偶像。我没有时间详细的去跟大家分享，但是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重物，我们真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才可以去分辨。除了要脱下一切多余的重量，第二个作者说要脱去容易缠住我们的罪，这也是跟赛跑有关的。任何东西会缠住我们，或者让我们分心，就会影响我们跑这个赛程。那这里提到罪是单数，所以是关于罪本身，不是讲到某一些特殊的罪。运动员参加这个跑步的竞赛的时候，是不能被任何东西缠住，或者被任何东西让他分心，让他转移注意力。如果是这样，他就会被赶出这个竞赛。所以作者就警告他的读者，必须要防范任何形式的罪，因为罪会促使他们不能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能定睛在神的身上，而转向别的东西。我们晓得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是最根本的本质。虽然我们知道道德上的邪恶是罪，我们心中的邪恶是罪，但是这些道德上的邪恶、心中的邪恶是使从哪里所带出来的呢？是从我们对神的悖逆，然后我们就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任何形式的罪都会拦阻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最基本的表现是以坚忍的委身于基督，活出一个完全侍奉神的生活形式，来把我们的信心表现出来。完全委身的服侍神，也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在古代，仆人只能够听从主人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最基本的表现就是我们必须坚忍的把自己委身于神，献身于神，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常常很容易被罪所诱惑，罪以一种欺骗人的吸引力来诱惑我们，就使我们偏离了我们对神的委身。我们举一个例子再说，有时候我们为了避免冲突，我们就会妥协，我们就在真理上站立不住，或者我们怕所谓同侪的压力，我们就妥协，我们就没有办法坚守真理，或者社会的同化就影响我们，让我们就没有办法坚忍的委身于神。所以我们要避免任何形式的罪，因为这个罪都会使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同样的，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也唯有靠着圣灵的帮助。只有圣灵可以正确的把我们的真实的情况显给我们看，圣灵会光照我们，他也给我们有能力去拒绝罪的诱惑。好，所以不但要脱去多余的重物，也要脱去罪的缠累。但是第三，当我们跑这个赛程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专一的注视他。我们晓得赛跑的运动员，他们是把他们的眼睛定睛在那个最后的目标，也就是定睛在最后的终点，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分心。这个马拉松的这些赛跑的人，他当然看不见那个终点，可是他的 mindset， 他的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他注目于这个目标，他就是一心一意的以跑到终点为他唯一的一个目标，没有任何的分心。 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定睛的来注视耶稣。在这里作者用耶稣这个名字，就表明着重在他的人性，因为耶稣是他是道成为肉身，成为人在地上，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定睛在耶稣身上，所着重的就是在他的人性，特别是他坚忍的承受十字架的痛苦、降卑和羞辱。所以我们要定睛在耶稣，他在这世上，他一生怎么样坚忍的去承受、去面对各种的反对、各种的藐视、各种的羞辱，而以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藐视和降卑达到最高潮。我们定睛在这位耶稣身上，作者说他是信心的创始者与完成者。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这个已经是一种的解释。原直接的比较直接，按照原文翻译，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没有我们，他是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这包括两种可能的意思。第一个，耶稣是最卓越的信心见证人。前面希伯来书十一章已经列举了许多信心的见证人，但耶稣是那最卓越的信心见证人。他在信心的跑道上奔驰，他得胜的跑完了全程。在信心的跑道上，他不受任何的牵绊，没有任何的残累，他没有任何的重物挂在身上，因此他在这条跑道上奔驰，他得胜的跑完全程。耶稣在地上全部的生活是以从不间断并且毫无疑问的对他的父具有信心为特质。换句话说，他在地上的生活的特质是毫无间断的、毫无疑问的对神有信心。所以信心，对神有信心，就在耶稣的里面最充分、最完全的 被表现出来。这一种信心是对神存有全然的、绝对的信心，是没有任何眼见的支持，没有任何眼见的支持。这个信心就是单单的、全然的、绝对的信靠神，没有任何眼睛可以看见的支持。这种信心使得耶稣可以存心顺服的带领他坚忍的走过了讥诮，走过了辱骂，走过了被拒绝和钉十字架的痛苦，而忠心的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成为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的榜样，使我们可以效法他。当然耶稣的信心的质与量是独一的，这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但是他这个最卓越的信心，为信心所做的见证，确实就为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提供了鼓励，也成为我们可以跟随的一个榜样。所以这个说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跟完成者，乃是表明他自己走过这条信心的路，他在这个信心的路上奔驰得胜的跑完了全程，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但是第二方面的意思，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也表明他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是神他的百姓所具有的信心的创始者。也就是说，神的百姓、耶稣的百姓所具有的信心，乃是耶稣所在他里面所赐给他们的。所以他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他也要把我们的信心 带到完成。换句话说，他是带领所有神的百姓走信心的道路，他让他们有能力可以跟随他们啊，可以跟随他的榜样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所以作者说，我们就要定睛专一的注目耶稣，他本身是最卓越的信心见证人，同时也是他来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这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也是他带领我们走这条信心的路，使我们走完这条信心的路，给我们有能力去走完这条信心的路。不但他是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羞辱。摆在面前的喜乐乃是指基督他复活以后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看到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就是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他的将要被高举。而他的被高举就把完全的救恩带给他的百姓，他的被高举也使得神在宇宙当中所神的目的能够达到最后的得胜，因为撒旦在神创造的宇宙当中破坏神的旨意，破坏神的目的，对神的创造带来摧毁，而基督他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也使神在宇宙中的目的能够得到最后的得胜。所以这就是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不仅是他自己能够被高举，而且使得所有信靠他的人，他要带给他们完全的拯救，也使神在宇宙中的目的能够得到最后的得胜。他因为这些摆在面前的喜乐，他就可以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我们晓得在罗马帝国，钉十字架是最深的羞辱，因为十字架是保留给那些被认为不配活的人，那些下等的人，只有这些人在罗马帝国才以十字架的刑罚来执行这个死刑。哪一些人呢？譬如说奴隶，奴隶在他们眼里面是被看为是跟财物一样，是不配活的，是最下等的，还有最重刑的刑事罪犯。所以十字架是被保留给这些人，而罗马的公民是不可以用十字架这种死刑的方式来执行。但是耶稣他定义遵行神的旨意，他就看这一些羞辱都算不得什么，他就坚忍地承受了十字架，把信心带到完全，也就是说他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这是一个永久的状态。如今基督已经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被赐给一个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他被高举为至高，而这是一个永久的状态。但是他被高举成为至高，与十字架最深的羞辱就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他坚忍地承受了最深的羞辱，如今他被高举，得着最高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定睛，要专一地注目在这位耶稣的身上，就可以带给我们鼓励，也使我们有能力跟随他来奔跑这条信心的赛程。因此作者接下来再次提醒劝勉他的读者说， 你们应当要思想，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你们就不致疲倦灰心。耶稣成为他百姓最卓越的榜样，所以作者就邀请他的读者来思想耶稣，把他们自己的经历与耶稣的经历来做一个比较。那么耶稣的经历是什么呢？这里说耶稣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这总结了耶稣一生当中全部所有对耶稣的反对。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见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不断的与耶稣为敌，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上才是对耶稣显出了那个显出了那个强烈的反对，那是最高潮。所以耶稣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乃是总结所有耶稣在地上所受一切的反对，而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达到最高潮。这样的顶撞就强调耶稣所忍受的敌对的深度，罪人顶撞耶稣是这样的顶撞，所以是这个顶撞是极深的，是无可比喻的这样的顶撞，耶稣受到的反对。但是耶稣没有允许罪人这样的顶撞使他疲倦，相反的，他得胜这一切。所以作者就邀请读者在受到试炼和艰难的时候要思想耶稣的榜样。他们还在这个赛跑的赛程当中，不可以半途而废。所以作者就借着这样的劝勉，再一次呼召他的读者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要坚忍。耶稣忍受不公平的反对，甘愿的降服与羞辱，这是表现出对于神一个最深的信靠。他们要思想耶稣这样的对神的信心，他对神这样的信靠使他可以这样的坚忍。所以我们若是这样的来思想耶稣，我们就不至于疲倦灰心。这一点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好，当这个作者劝勉读者必须要坚忍的来跑这个信心的赛程，接下来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另外一个观点来帮助他的读者来面对他们，来看他们所面对的苦难。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在出信的时候也曾经忍受很多厉害的逼迫，在第十章的最末了他提醒他们说，你们当初蒙光照的时候，你们也曾经遭受毁谤，遭受患难，或者甚至有些人被捆锁，就是下在监里，而且有人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所以他们确实为了他们的信心受到逼迫，但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提醒他们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他们还没有面对更猛烈的试炼，以至于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信心而殉道。所以他说，你们还没有与罪恶相争，不是我们个人在自己的罪里面去挣扎，乃是他们面对反对，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还没有面对更加猛烈的试炼，以至于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信心而殉道。所以这也表明这一种危险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事实上他们可能会面对更大的逼迫， 更大的试炼，使得他们至终为了信心的缘故，可能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必须预备他们自己去面对，他们不应当灰心。他们所受的，目前所受的，与耶稣所受的，或者与前面十一章所列举的那些有信心的人所受的逼迫比起来，他们所受的困难或者说苦难，其实还算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他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他们所受的这些苦难和逼迫还 跟耶稣和其他有一些有信心的人所受的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们不应当灰心，他们要预备他们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知道，目前他们所受的苦难并不是表明神不爱他们，相反的，他们所受的苦难乃是他们的天父对他们的爱的一个表征。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供他的读者一个观点来看他们所受的苦难。苦难是不能免的，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我们都会遭遇各种的苦难。当然在他们这些读者当时的处境，特别是他们为他们的信仰受逼迫，但是这些苦难也包括我们所遭遇的疾病，或者我们所受到的挫折，或者我们也会受到别人的毁谤，我们也会受到各样各种各种不同的一些在人生的这个境遇当中各种的苦难。很多时候我们遭遇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神啊，你不爱我。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不是表明神不爱我们，相反的，这正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的一个表征。所以他就提醒他们，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是引用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你们不要忘记那个劝勉的话。这个是一个劝勉的话，因为让他们可以知道苦难的意义。这个苦难的意义，从某个角度来看，乃是天父对我们负责任的爱所提供的管教。所以我们若是能够正确的来明白这个苦难，正确来明白苦难的意义，我们就不至于灰心，就不至于丧胆。所以他引用诗篇箴言三章这个智慧的教师对他的学生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我儿是智慧的老师对他学生的称呼。他说，主的管教，不要看清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管教他的百姓，因为神爱他们。这个管教包括集体的管教，譬如说旧约以色列、犹大整个国家背逆神，整个国家受到神的管教，也包括个人的接受神的管教。那么管教，我们要了解这个概念。今天我们每次一谈到管教，我们总是认为只想到负面的，就是刑罚，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所谓的责打、杖打。其实管教这个字是结合两方面， 结合责打和教育。换句话说，管教不是仅仅因为犯错了，所以呢，必须给予责备，给予责打。管教乃是借着责备，借着指正，借着刑罚来给予教导，来提供训练。所以管教的这个概念是责备和责打不过是一个方法，真正的目的是要提供教导，是要提供训练。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么神怎么样来施行这个管教呢？我们所受的苦难也就成为神的管教。甚至就像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是为了信心的缘故受逼迫，这也成为神管教的杖。这就表明所有的环境也在神的掌管之下，一切的环境神都在掌管，没有任何一个环境神不能使用来达成他的目的。苦难不是意外，苦难也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允许这些苦难临到他的百姓身上，神使用这些苦难来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特别神使用这些苦难来帮助他的儿女可以更加的来亲近神。所以正确的来了解我们所受到的敌对和苦难，就提供一个确据，证明这些苦难，这些敌对，其实正是神以负责任的爱来使他的儿女可以长大成熟。因此不可灰心，并且应当忍耐的来接受神的管教。所以他作者接下来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你们要忍耐的来接受神的管教，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在古代公认的养育子女包括管教，如果是儿女就必须接受父母的管教。罗马的父亲对儿女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可以随意的来对儿女施行管教，甚至儿女的生命也操在父亲的手中。换句话说，父亲可以任意的来生死大权，儿女的生死大权都在父亲的手里面。所以罗马的父亲是有这种绝对的权威，因此所有的儿女共同的经验就是接受父亲的管教。父亲不管教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他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所有做儿女的共同的经验就是一定接受父亲的管教，父亲不管教这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如果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失子是不合法的儿子，不合法的儿子不是后嗣，也就是说不能够继承产业，也不享有家庭的特权，也不受父亲的保护，所以父亲对这样的儿子没有责任，所以父亲也不会管教他们。因此若是儿子就一定会受到管教。但是接下来他就用肉身的父亲跟天上的父亲的管教来做一个类比。作者说，我们 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我们肉身的父亲，特别在我们提到在当时，父亲的责任就是必须要管教。我们肉身的父亲对我们的管教，使我们可以敬重他，那更何况万灵的父，也就是说这位赐生命、赐生命气息给人、创造人的神，这位我们的天父，他如果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当敬重他、顺服他吗？意思就是说，我们岂不更当接受他给我们的管教呢？这样子我们可以得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降服于神的管教，我们就可以得着存活，我们就可以得着末日最后的救恩。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敬重，我们要降服在天父的管教之下。那么管教的目的，生身的父都是随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这里生身的父的管教是随他自己的意思，那么当然他有一个管教的目的。然而肉身的父亲对儿女的管教是按他自己的意思来管教，并且是暂时，也就是说这个管教不是为了一个长远的益处。所以肉身的父亲的管教是按他的意思，并且是一个短程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管教。而天父给我们的管教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换句话说，神管教我们，他都是存着一个爱的动机，是要我们能够得益处。那这个益处是什么呢？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讲到神的圣洁，主要的是着重在神圣洁的品格。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的管教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换句话说，这是神的恩典。神在他的恩典之下，借着管教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有份于神圣洁的品格。那这也就很清楚地暗示一件事，如果没有这种管教，我们就不可能分享神的圣洁。没有这个管教，我们就不可能分享神的圣洁。好，那么所以在基督再来以前，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完全达到，我们会达到完全，也就是说我们会完全脱离罪，成为完全的圣洁。但是这个成为完全圣洁并不是一个跳跃的，乃是一个过程。在我们现在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等候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期间，天父就借着管教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在属灵的成熟上成长，让我们继续不断地在圣洁的生活上不断地成长。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圣洁的生活成长的过程，到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达到完全。所以这是神天父管教我们，他仍然是在继续的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管教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管教的是从来不会觉得快乐的。我们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看到儿女就哭，因为 管教对我们来说都是带来这种挣扎的痛苦。所以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可是却为那经验过的人，使他们可以结出平安的义果。什么是叫做经验过的人呢？这个经验我们把它再翻译更清楚一点，是被训练过的人 trained。 所以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被训练过的人，叫这些人可以结出平安的义果。好，被训练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我们继续不断的使我们自己接受神敬虔的管教，不是偶尔为之，乃是生命的习惯。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偶尔，我们生活里面遭遇各种的不同的困境和苦难，我们不是偶尔从其中学接受一两个管教，我们必须是使自己继续不断的来接受神这样子敬虔的管教，这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习惯。若是我们能够如此，那我们就会使我们结出平安的义果，这个平安的义果就会随之而来。我自己现在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不管我遭遇什么事情，任何事情发生，不顺利的逆境、困难，或者所谓的灾祸，或者所谓的苦难，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我第一个思想，我就立刻在神面前求问说，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所以去年11月29号，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车祸发生在我身上。当这个车祸一发生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意念，第一个祷告，我就是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这是我已经养成的一个习惯。所有的事情，我也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我搬了这个新家以后，我们的那个洗碗的池子是瓷器的，那个水槽是瓷的水槽跟不锈钢的水槽还是有不一样的，不锈钢水槽还是有一点点弹性，有时候你瓷的碗掉下去呢，不至于摔破，但是瓷器的水槽，瓷的碗掉下去就一定是摔破。那么很有趣，我搬了这个新家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洗碗总是手一滑，这个碗掉下去就破了。那这个事情就在某一段时间里面重复的发生，所以我就立刻来求问神，神啊，你要我在这个事情上学什么功课？所以每一次我这样子的来面对，我都学到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属灵的功课，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真是这个学习实在是太宝贵了，对我这整个生命，带给我整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无可言喻的一个改变跟影响。所以我们若是能够养成这样一个生命的习惯，继续不断的使自己去接受神敬虔的管教，那么随之而来的就会带来平安的义果。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描述这个果子是 the peaceful fruit of righteousness， 平安的义果。这是表明接受在天父的手中接受管教的人，将就是存着一个愿意接受天父管教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我们里面就不会再充满了愤恨或者悖逆。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我们基本上很大部分很多基督徒的反应就是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然就是抱怨，神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苦，你为什么要让我生这个疾病。 但是一个愿意接受天父在他的手中接受管教的人，就不再有这种的悖逆、愤恨、抱怨，他在他的灵里面就可以平静下来，于是他这样的心就可以成为培养一个公义的生活的一个沃土。也就是说，只有这样子安静下来，安静在神面前，降服在神面前，才可以帮助我们去培养一个义的生活。那么义的生活是指顺服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我们只有以正确的态度去接受管教，才能够产生对的结果。因此这个作者以此来劝勉他的读者，即使他们当时受到这些逼迫，外来的因着他们的信心带来的逼迫，这也是天父对他们负责的爱的一个表征。所有的环境都可以成为神所使用来达成神的目的，因此苦难，神借着苦难是要来教导我们重要的功课，借着苦难吸引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他，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被建立。所以最末了作者就劝勉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瘫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这是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三节的背景。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是宣告，是向那些以色列人宣告说，虽然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国家将要灭亡，然而神应许将来神要介入，神要再一次把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带回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所以这个应许就提供一个盼望。因此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三节就劝勉他们说，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把它挺起来。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里面第十章，作者已经说了，你们要坚忍的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应许你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会来，并不延迟。也就是说还有一点点时候，基督就要再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应许之下，不要疲倦，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这是疲倦灰心的写照。有些人特别灰心，就不愿做出他们当做的努力，在跑这条信心的道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特别灰心了，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继续的做出他们当做的努力，那么其他的人就必须尽一切所能的去帮助他们。所以这里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不仅仅是对一个个人的劝勉，这个最后的劝勉是对整个教会的劝勉。不仅个人需要如此，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特别灰心，他们就不愿意再努力做他们当做的付出的努力，所以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必须尽一切所能的去帮助他们。因此要把道路，也要为自己把道路修直了。这是引用箴言第四章二十六节。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作者的劝勉是对参加长程赛跑的人所提出的劝勉，所以要用忍耐和坚忍来跑完这个赛程，必须直向目标，没有任何的偏离。 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在属灵上特别软弱的人，如果那一些强壮的人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脚能够把道路修直了，也就是说如果那些强壮的人他们能够直奔目标，没有任何的偏离，把道路修直，直奔目标，没有任何的偏离，那么就使那些在属灵上软弱的弟兄姊妹，这里称之为瘸子啊，这个瘸子乃是描述那些在属灵上软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属灵上强壮的人能够直奔目标，那么那些在属灵上瘸腿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容易的来跟随他们，就使这些在教会上在教会里面属灵上非常软弱的人就不至于继续软弱，这样整个信徒的团体就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赛程，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所以最后这个劝勉不仅是对个人要坚忍的继续的直奔目标，同时也是针对整个教会，教会里面总有一些在属灵上是特别软弱的，他们灰心了，他们不愿做出当做的努力，所以这些强壮的人他们就必须属灵上强壮的人必须直奔目标，就提供一个榜样，也使得那些属灵上软弱的瘸子可以比较容易的可以去跟随他们，而不继续停留在他们的软弱里面，这样子全体会众，属灵强壮的人尽一切的努力帮助那些属灵软弱的人，使得全体可以一起跑完这个赛程。所以这是神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的劝勉。我自己呢这一生 我当然不像有些人经历许多很大的逼迫很大的苦难，但是在我这一生我走的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我们有两个女儿，特别是我们的大女儿，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大女儿出生以后呢，她就是有一个医生也查不出任何毛病的，她就是非常容易呕吐，那吃东西吃得少，但是呢好不容易吃下去的一个不留心就全部吐出来，吐都是那种喷泉式的吐，如果他躺在床上就弄得满脸满头鼻子眼睛嘴巴鼻孔身上衣服床上全部都是吐出来的牛奶。神真是用这样子的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苦难，这不是一天两天，这是一年两年，差不多到他六岁，所以在他越小的时候这几乎是每天发生的事情，到了大一点三四岁大概是两三天一次，所以对我来说一方面我要收拾这些吐了，每一天收拾几次，所以我们的床垫 有两个，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塑胶布可以垫着，所以湿了要拿出去晒把干的换下来，当然做这些事情很辛苦，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他吃的少然后这样子一吐，有时候我又不晓得我需不需要再喂他，因为他又吃的慢又吃的少，所以我会很着急他怎么长呢，这也是做母亲的心，但是神用这个对我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管教，意思就是说让我有很多的学习，然而我确实是很软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接受管教的过程当中，我每一次这种事情发生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啊，这个脾气不是只是对女儿发脾气，有时候就是很愤怒，为什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两个孩子从小体弱多病，我想我没有时间去描述他们两个 我们后来查出都有先天性的地中海型的贫血病，所以抵抗力是非常的差。从他们小时候，睡眠对我来说就不是我可以享受的，每一天晚上我都是要起来不知道多少次，特别是他们生病的时候，而且在寒冷的冬天，台湾也没有什么暖气，没有什么暖气，急诊处是我们常常跑的地方，有时候天一发白我就要抱着孩子到医生那里去，有时候深更半夜我们的大女儿抽筋，因为发高烧所以抽筋，那种经历我是很难去跟大家描述，那个抽筋的那种样子啊，而且他一旦抽筋以后，这个医生就是警告我们是容易再重复发生等等，那我就没有时间讲，但是这一些也都成为神对我的训练，神的管教，成为神的管教对我的训练，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但是这些还不够，在我的女儿这些呕吐的情况带给我的这个管教当中，我对自己曾经失望到一个地步，我想要自杀。我想我不能描述这些事情会让我这样的一个人，我真的是很想自杀，因为我对我自己完全彻底的失望。但是很感谢神，那时候神就对我说，就是说神就借着圣经上的一个人物来向我说话，神叫我看摩西，他说你看摩西，他当初在埃及的皇宫接受40年的这种贵族的生活，然后他出来看望他希伯来的弟兄做奴隶的，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希伯来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所以神说你看他原是一个怎样血气方刚的人，但是经过了再40年，神让他在旷野牧养他岳父的羊群，然后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描述摩西不但是百姓不断的发怨言，对他发怨言，连他自己的哥哥跟姐姐也起来反对他，但是圣经上描述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神说你看我能够坐在摩西身上，我也可以坐在你的身上。神这样的一个应许成为我可以继续坚韧的走下去。那么神这个应许到今天真是我已经看到在我身上的实现。但是呢，除了儿女，其实我们蒙召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神学院毕业了以后，我们寻求前面的方向，当时有两个神学院邀请牧师去做神学院的教授，我们身边很多我们的要好的弟兄姊妹都是牧师师母，也劝我们接受神学院的邀请，但是我们经过祷告，我们清楚最后神带领我们走的一条路是牧会。牧会是非常困难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分享牧师做牧师或者说牧养教会所面对的各种的困难，或者说各种的，或者说就是用对牧师来讲所带来的，对一个牧者来说所带来的苦难，或者说所带来的。所以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些牧者的退休会啊，你会看到牧师常常从会众受到的伤害啊，那不要讲说在牧会当中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可以说十一二年的牧会是我这一生中流眼泪流的最多的时期。虽然我的女儿从小有这么多的带给我这么多的这种苦难，但是我一生中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是在这几年牧会当中所流的眼泪。然而神真是很信实，这些宝贵的虽然有时候是出于我自己的罪，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为了忠心的去服侍神，所面对各种的批评辱骂毁谤各样的这些，而这一些 真的都成为神管教的杖，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更专一的委身基督，更专一的献身去遵行神的旨意，更坚忍的。我记得在我最辛苦的时候，我一而再再而三说我不要再抹悔了，我不要再走这条路。那时候神真的是就叫我看，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看我的主，看他怎么样坚忍的凭着信心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次我转眼看我的主，我就重新得到力量。我所受的算什么呢？真是算什么呢？跟耶稣所受的来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真的是很感谢神，我没有时间多分享，但是我用一点点自己的见证来鼓励大家，让我们一起坚韧的来奔跑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大家起立。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晓得我们真是应该坚忍的来奔跑这个信心的赛程。我们知道你已经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提供了榜样，并且赐给我们能力可以坚忍的来奔跑。也有许多旧约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成为我们的鼓励。更重要的，我们晓得这些苦难乃是你天父对我们负责任的爱的一个表征，要带我们进入属灵的成熟。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没有灰心，不疲倦，而且让我们一生都继续不断的让自己活在接受你借着环境所带给我们的管教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坚忍的去奔跑，使得我们真是能够更加的长大成熟，不仅个人，也是整个教会一起的成长，让我们一起跑完这个信心的赛程。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